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之前我们用了六次的时间探讨了圣经中的礼仪圣事的概念，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一起来看一看初期教会的礼仪文献。教会是一个有机体，从耶稣离开我们升天之后，当初的宗徒，我们从宗徒大事录里边可以看到，他们不断的团聚、擘饼、祈祷。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礼仪生活一直在这个走在一个长江大河当中。那我们怎么知道在初期教会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发生的，怎么样进行的，怎么样团聚，怎么样敬天呢？怎么样朝拜呢？这个就有赖于去看一看，去研究一下初期教会所留下来的礼仪文献。其实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生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你在13世纪、15世纪的话，可能很多的文件今天我们看得到的，那个时候其实是看不见的。因为除了在1563年有一个宗徒宪章，印行的一个宗徒宪章之外呢，其他所有的初期教会相关的礼仪文献都是到19世纪以后才陆续发现的。这也是间接的促成了我们范二的礼仪的更新，因为我们有了很多的第一手的资料，可以重新回头去追溯礼仪的源头，看看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宗徒们以及那个时候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来度过他们的礼仪生活。而在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的文献当中呢，最重要的，我愿意在这边介绍给大家的有三部。第一部就是12宗徒训会录，通常我们说它是 Didache。第二部呢，就是尤斯定，殉道者尤斯定他所写的第一护教书。第三部就是罗马的希波律他所写的宗徒传统。我们会用这三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让我们约略的可以看出来在初期三世纪里边，那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些礼仪的样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部 Didache， 也就是说12宗徒训会录。所谓12宗徒训会录，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借着12宗徒向外邦人的训话。这部书到底是写在什么时候已经很难考证，不过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它大概是成书于第一世纪，第一世纪末，差不多是跟若望福音类似的时候，可能是90年代左右，那写于叙利亚。那这个书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那再加一个结论。那第一部分呢，是有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的内容谈的是道德的教导。那主题呢是谈到两条道路，生之路和死之路。那第二部分是第七到十五章，就是有关礼仪的施行以及教会纪律特殊的一些幅度。那包括第七章的内容主要谈的是洗礼，第八章谈的是禁食与祈祷，第九、第十两章主要谈的是感恩经、爱宴，就阿嘎贝。11到13章呢，主要谈的是宗徒以及先知的职务。14章主要谈的是主日的感恩礼。15章谈的是主教和执事的选派。那最后一部分的结论，那谈的内容主要是基督徒生命的末世的幅度。那这个 Didache 就是12宗徒训会录，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它这个书的内容记录了大约跟新约同时代甚至于更早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纪律，并且呢，在初期教会里面是非常广为流传的。所以从这个书里面很简单的一些记录的内容，我们可以推知初期教会他们的一般的信仰生活，特别是礼仪生活的一些样貌。那现在我们就从其中选择几章跟我们谈到的礼仪相关的内容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七章。第七章主题讲的呢是洗礼。好，我把这个很简单的内文先 读一遍给大家听，然后呢我们分析一下它里边记载了什么一些重点。第七章是这样说的，论到洗礼应该这样做，先将前边所说的一切事情都学习过了，然后到流动的水里奉圣父圣子圣神的名施行洗礼。但是如果没有流动的水，也可以用别的水施洗，如果不能用冷水，热水也可以。如果凉水温水都没有，就可以三次用水注在头上，奉圣父圣子圣神的名去做。而在洗礼之前，施洗者和受洗者都应当要进食，如果有别人能够一起进食最好。你要嘱咐受洗的人在受洗前的一两天要进食。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提到了一些重点啊。席先他说，是把前面所记录的，因为我们这边是第七章开始嘛哈，一到六章我们刚说了，他主要介绍的是两条道路，生之路和死之路。那主要的呢是一些道德生活的教导，所以把这些一个基督徒应该了解的、应该生活出来的这些道德的教导都说了，也都学了之后呢，好，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慕道者了哈，这个他们的准备已经成熟了，就可以准备接受洗礼了。所以干嘛呢？就把他们带到一个流动的水里去。好，前面的慕道过程结束之后就到流动水里。所以我们晓得当初的施洗是在流动的水里边，譬如说像瀑布啦、河流啦，或者是喷泉啦等等这些地方哈。那怎么施洗呢？是奉圣父圣子圣神之名，换句话说是以圣三之名来施洗，这个跟今天我们教会里边做的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流动的水怎么办呢？那也可以用别的水，那通常是用冷水，如果没有冷水呢，热水也行，如果什么水都没有，好，那就用水注在头上。好，这个用这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以前的洗礼基本上来说不像今天我们所习惯用的注水式，而是用浸水式，就是把整个人通通浸到水里边去。那后来保禄宗徒他把这样的情况他反省，他说这是跟基督同死同生啊。那我们在这个希波律后来会介绍到的希波律的宗徒传统里边，对这个有更详细的一些说明哈。所以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知道洗礼，特别是在流动的水里面全身浸洗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方式，已经是非常流行了。那在洗礼之前还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进食。至少我们从这个文字记载里面，我晓得在洗礼的前一天两天我们是要进食的。而且谁要进食呢？受洗的人当然要进食，还有为他施洗的人也要进食。如果别人可以一起进食也很好，那这别人是谁呢？就是当时候的这些教会的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团体。所以施洗的人，好，这些圣职人员，或者受洗的人，这些慕道者，以及教会团体里边的成员，大家一起进食，好，一起用进食的方式来为他们祈祷的话，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而这里所谓的一两天的进食，后来继续发展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四旬期。所以我们在 DDK 的第七章有关洗礼的记载里面，已经看到很多跟今天的入门圣事相连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么 DDK 的第八章它主要谈的内容呢，就是进食和祈祷它的内容也很简单，我也给大家读一下。你们进食的日期不可以定在与那假冒为善的人一起，他们常常在礼拜一和礼拜四进食，而你们的进食呢，就要定在礼拜三和礼拜五。你们的祈祷